Hello， 大家好，我是洪耀。
大家好，我是佩文。
哎，佩文，这个今天是我们录了第二集，怎么样？第一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或感想吗？
很焦虑，很紧张，很怕朋友问我，给我 feedback， 然后说我讲的不好之类。对对。
据我所知，有一个超级粉丝。
哎，不要这样，不敢当，不敢当。
好，我听说你在讲完第一集之后，有一些朋友给一些反馈，然后你觉得有一些部分是需要去理清楚，关于上一次跟你谈的这个民主的细节这一本书，对吧？
哎，其实他们 是有朋友，在一些信息上有给一些补充，那但我自己查证回去的时候，或者是重听回去节目，我自己发现想补充一些细节，所以这里可能耽搁我们第二期节目，不，第二期这一期节目，可能一段时间。首先是关于民主的细节，就家人就问我说，那讲老半天，那到底是一本什么书，或者是这本书到底是拿来干嘛？那我就一或者听回去说，哦，确实是，就民主的细节这个名字，其实那是讲漏了一点。他就是我有一度我还没有细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记错这本书的名字，我把它记成一下子把它记成民主的素描或民主的写生。那洪耀肯定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由于他本身觉得我们至少他所熟悉的中国的舆论，或者是中国的可能他身边的朋友，有时候人很喜欢对一个大的概念夸夸而谈，但不谈细节。所以呢，这本书他就希望可以，或者说这个专栏他可以针对民主，给民主做写生，给民主做素描，不去做个大概念、抽象概念的夸夸而谈。所以是一种这样子的一本书名的立意是这样。上个礼拜光上一期光记着要给称赞这本书起得很聪明，但就唯独忘了说了这个它本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想可能之后我们在介绍书本，我们可能会不断回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对于一件事情不要夸夸而谈，要多谈一些细节，要看到政策的细致的部分、具体的部分，那才可以避免乱说话，对吧？这就是第一件事情是关于民主的细节，这部书的一个补充，点题上的补充。那上个集说漏了，那往下的是说另外两一点，一点是中文，为什么我们要读中文原书或者是中文著作，不是译著，著作就是说本身的那本书的作者就是华人，他用华文写作，为什么我们在读或者是关心这些严肃的议题或公共议题议论性质的书本上面，我们不能只是靠译本而已，就是翻译书，不能只靠翻译书。翻译书当然很重要，这个一定要读，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也必须让自己习惯使用中文去思考，用中文去表达。我不晓得洪耀在自己的工作场合，比如说辩论啊，或者是做直播、做各种媒体的工作的时候，会不会发现一种好像性泛滥这样子的一个，我这里的引号啊，一个性泛滥这样的状况。
这个性泛滥可能要展开解释一下哈。佩文讲的性泛滥，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除了性这个字的泛滥，还有话这个字的泛滥。
哎，对对对，
全球化，各种各样什么。理论
化、政治
化、娱乐化，然后性泛滥其实就是说，这个纯真性、这个
本真性
需要性，跟属性，虽然这个是辩论的术语啊，但其实它其实就是一种英文有一个我不晓得一时想不起那个词是什么的一个直译嘛，所以就有很多什么什么性、什么什么性。
对，就是做一个我自己蛮简单，就是说，比如讲说，你这个政策有它的需要性吗？或你这个政策有需要吗？有必要吗？那其实就很简单、很简练了。又或者是说，它非常具有纯真性， 那其实就、嗯、其实讲白了就是他很纯真，
是
他好纯真，他纯真其实就行了、
嗯、
所以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有另外就是性泛滥或者是话泛滥、
嗯、
我刚刚洪耀提的是最常见的。那你认真深究下去，我常在辩论比赛的大家因为脱稿嘛，辩论人都是脱稿，没有打底稿、哦、也没有写脚本，就脱稿演出，对吧？那所以呢一开口的往往能够反映出我们平时是怎么样想事情的，想哪里就讲哪里。那我常听到这样、
嗯、
比如说你应该认真进行反驳这个动作、
嗯、
那你不觉得这非常的怪吗？甚至是非常是甚至是他们往往是你应该认真进行反驳这个那就卡了很久，因为他说完全意识到其实不需要，这是多出来的、
嗯、
所以最后就补上动作。那其实你只要说你该认真反驳其实就好了。那这些的句式哦，不论是一些特殊不必要的概念、不必要的名词、什么性犯了什么性什么性什么性、又或者是进行这个动作这个行为，像这样子的累赘其实是和我们平时、缺乏好的这个中文议论文体、
嗯、
我想这个多读一些总是能够更加精确的让我们的表达更好、
嗯、
那上回洪耀是问我说你的意思是文采吗？我说的是精准、哦、精准简练效率这些。
我们在评价刘瑜的文笔对吧？这段、
哎、那时候我们在 谈的时候是这一块、
嗯
啊、那往下、另外最后一点是想补充的是 我上回说的是不只是要、不能只是靠港台资源。那这里有时候还要补充，还要往下补充，就是说有时候限于这个规模，就香港跟台湾你怎么比它就是没有中国这么大，对吧？就整个产业整个出版产业或者是学术生态、它都没有那么大，或者是说先不要，我们还不要上升到说他们的兴趣的侧重点、okay? 偏好取舍，不谈这些之前，纯粹是谈规模来说，那有些书它是没有拿到版权，或者是它没有办法、出版，或根本就没有出过，不然就是出了一个版本之后呢，可能很多年都没有再版了。那如果你真的是你读书读到一个进度的时候，一个阶段，那你想读到你的那个特定的领域，或者你想读更多，那可能你就没有办法、略过台湾， 你没有办法只靠台湾，你没有办法只靠香港，那你得老老实实将就，你说所谓的将就、但我不认为这个将就是对的啦，就有时候其实中国译本也很好、
嗯
哦、那比如说以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小说家叫葛林、哦、葛林的译本，那台湾目前你还也许还能找得到爱情的尽头、事物的核心，还有沉浸的美国人、这三部，但其实除了他之外呢其实还有好多、那你只能够看，只能够买中国版。那中国版其实已经出了好几版了、
嗯
哦、到现在也好像估计这一版再多几年可能也要 再刷过了，再重出了、
嗯、
那更不用讲说比如一些很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像柏林、以赛亚柏林，那可能你要读的话那真的还只是能得靠、中国的译林出版社、
哦嗯、
那这是一个小一个部分。那另外一点来讲说，有时候我们纯粹论翻译对翻译也不见得就是台湾的翻译就比较好、
嗯
哦、比如说你比如很出名的一些、文学或文本，它其实在台湾有好多翻译、有也比如说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有好几个版本， 你一旦对照的话，第一段或第一面你就会大概知道，马上能够看得出从最好的到最烂的你在台湾可能都找得到、
嗯
哦、所以、甚至是更不用讲，有时候在这个版权流通的出版业里头你会发现、这个译本很好很好，那你打开来虽然是繁体字但它其实是中国的译本
哦
啊，对，所以呢、你纯粹只是依赖港台资源，或者是你纯粹觉得台湾的资源就比较好，这是非常、粗糙的、
嗯
啊、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就不用这样、啊、不用这样。
我最近在脸书、哦、我就不讲是谁啊，就有一个网友，反正我就是在评论中国的一个节目，
嘿嘿，
他就直接说、哦、从来不看中国这些无聊的节目，也不懂那个我在讲的人是谁。、哎、马上就想到 这样的一概而论是要小心的，
非常危险，非
常
危险。中国也有非常生猛、非常艰难、非常好的东西，我们不用一概而论。
对，
好，不用一概而论。那大体上就是这样哦，洪耀。我们、我自己想补充的是这些。
好，明白。好，那我们就刚刚其实都是在补充民主的细节哦。佩文有一些部分想要做一些强调或是补充的。那其实你也会发现，哎，佩文讲这些话是挺有权威的，特别是在谈这个港台资源的部分。
哎，不敢讲、
我意思是说，就因为毕竟他的职业了哈，就是他特别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可能一些偏见也好，或是印象啊，觉得中国一定会审查，哎，其实是不得而知，或是不能够一概而论这件事情的。那我们就顺着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专业、我们今天算是来谈第二本书，这本书是书店怪问、Weird Things Customers Say in Bookshop， 是 Jane Campbell 的 这么一本书，那是一本关于书店的书，由书店店员来推荐。那个目的还是要问一下、为什么会想要推荐给观众这样的一本书？
就分两个方面来说吧、就第一件事情是知识分子这档节目，它既然是推荐阅读、关心阅读、提倡阅读、给人介绍书本，那我想我就假定大家都是读者。那读者呢，不论大家的立场是在多保守或多前卫，我讲的保守跟前卫是就书本的载体来讲啦，就是你是保守到只读纸本书，还是你是前卫到你觉得书店或纸本书已经是末日了？无论你的这个立场是怎么样了，书店或者我、应该说书读者，对不起，读者的命运应该是和出版业，我讲的出版业这里包括出版社，然后作家、作者、读者，书店。网络书店、实体书店，就跟这整个出版业的生态，我想是命运是绑在一起，是休戚一共的。那如果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这个阅读的世界或阅读的共和国里，可以长久的在这里发光发热，或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或自己的精神家园吧，这样子说。那你不太可能完全不关心这个出版业里头细致的事情、所以 我假设说这档节目的听众多少都是这样的一个听这样一种类型的听众，不论大家立场是什么、所以可能觉得、不妨就以我自己的这个专业、给大家推荐一些书、但凡是我觉得还方便说的 还可以说，我自己不会觉得怪不好意思，好像有一点卖悲情的书的话，我想都可以介绍，不妨介绍、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既然是、推荐书本，但由于、我本身有我自己的一个特殊的立场，就我自己是守在一家、实体书店、但又不至于是纯粹的独立书店，然后只是纯粹只做销售、还有 做线下销售，也做线上的 OK。 所以、我觉得我这立场有点点利益冲，好像有点利益冲突的感觉，我不晓得、洪耀他们会不会介意、那另外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年代有时候我们喜欢卖惨，对吧？就大家很喜欢说啊，你看我这个行业啊，就是没有人理我们，我们很惨，请大家多关心我们这样。我又不希望这样。那所以作为一个好久我从来不介绍这几乎不怎么介绍这样的书，不怎么介绍这样的书。
Okay.
那这样我就选一本没有那么惨的的一本笑话集，希望作为一个开头的话，先试一试。希望接下来讲真的是有一些悲凉的书的话，可以处理的比较恰到好处。所以就为什么是选这一本、书店怪问，它其实就是一部、笑话集，很短、里面、网罗了不同书店的 各种顾客，你说奥客也好，可爱的顾客，高贵的顾客，各种各样的顾客，他们的怪话，其实是怪话，这里他翻译成怪问，但是刚刚洪耀有念这个英文的书名，就不纯粹是问答，他也是有自说自话也有，或者是一个书店员啊，他在排书本，或者是在serve customer 的时候，他就刚好听到呀，有另外一边有顾客在有一些很有趣、很敌死的笑话，的对谈，就这样子一本小书了。那
是，其实这本书听起来就是笑话集啊，但其实笑话背后，它其实都是承载着某个文化跟议题背景的脉络。老实讲，这本书我翻开好几面，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 get 到那个笑点。那其实没有办法 get 到那个笑点，是因为我可能不懂那个东西背后的脉络。好，所以我这边想点出一点的是，其实佩文在跟我讨论要怎么谈这个笑话集的时候，你别千万不要 expect 我们就是等下就是一人抛一个笑话，然后大家就哄堂大笑啊。很有可能有一些笑话是需要解释的，
有些笑话可能就是我这里念完过后，我这里笑到岔气死掉，但是洪耀那边觉得整个我们这里的录音室都要结冰了，很有可能是这样。
是，所以其实在佩文的分类当中，有的笑话是没门槛，有的笑话是有门槛，有的门槛是越来越高。那你是怎么去做这个分类，或者是在你分类的时候，我们可能直接进入正题吧，哪一些笑话或是哪一些事件作为一个书店店员你看了是觉得说，所有人听到这段话都会觉得好好笑的那个类别？
对对对，这个有门槛或没门槛是我好久以前写一篇文章之后，这里也就直接也就坦诚说这个我这一集有一点点蹭水了，就蹭水了，就是我是拿好久好久以前写过一篇文章，然后我再加工一下给大家可分享，请大家多见谅。但有些事情跟以前我可能多年过后重新看，可能观点也稍微不太一样的地方。
好，
那以前我的分类就分成有门槛和没门槛。那我等一下我会提到为什么就多年以后什么地方我改变了我的看法，这个可能待会会提。那先提一个，就是没有门槛，就是这笑话就是童言童语吧，就是有时候我们知道现在的很重要的世界的书展里头有四大书展或三大书展，看你怎么分类，有一个书展就是纯粹的童书书展，就国际书展很厉害所以这个童书或者是小孩它会是书店产业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块一个领域，比如说绘本啊、童话书啊，所以这本书里头你会常常看到一些很可爱的小孩子，他跟爸爸妈妈来逛书店，然后就一些很可爱的对谈这个对谈呢他你看你看你看你怎么样啊，但是以我当时就觉得啊，在一个还刚刚进入书店工作怨气冲天还经常大惊小怪的时候，读起来还是相当有意思的比如说这里有一段我给大家念一段就是小女孩问，比如说小女孩问我想玩躲猫猫，你没有够大的书本可以借我躲吗？那这句话就很奇怪，那店员就说我没有这么大的书本耶，那你可以躲在书架后面吗？那小女孩就说可是妈妈说她喜欢书，因为你可以一头栽进去，就是她以为那个一头栽进去是字面意义上就可以进入那本书那你看这段你就会会心一笑，你不会捧腹大笑，那你会会心一笑，你觉得好可爱，然后你就觉得这家人很有意思对不对？然后这个是这个漫画集里头少数你看了你不会讨厌那个大人，就不会讨厌那个隐藏在这段对话里头的妈妈这个妈妈你不讨厌
少数
对少数，
关键是少数，
大部分你都是令人莞尔或吐血的那再往一段，就是这里有个小孩小孩有时候不晓得大家遇到在书店里的遇到的小孩是怎样，我遇到的小孩都也确实是比较大胆比较热情奔放的， 那这里有一段我读起来就我马上就能想到那个画面，就是小男孩对着那个书店员说，我长大我要当书籍忍者。然后店员就附和他说，哎，酷耶，那书籍忍者要做什么呢？小男孩就故作神秘说，我不能告诉你，因为这是最高机密啊。就这么一小段，然后旁边配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个绘图，
嗯，
哦，那这个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也不见得很好笑，okay？ 但是你会觉得它是很好，是很怪的一个对话。那你如果从成人的充满逻辑思考的这个世界来看的话，你会觉得好像被救赎、被疗愈了一样。那这里呢，啊，红腰可以看到，就是有一条，一条一尾一条 一头龙吧，一头龙，
西方的龙
啊，西方的龙，小男孩啊，另外一个小男孩在给我们这些苦闷的书店，不知道怎么样守着一家实体书店的店员出鬼主意啊。小男孩说，你们呢应该在书店建个地下室，那个店员就说，哦，是吗？为什么要建地下室呢？啊，因为你可以在里面养一头龙啊，那个 dragon 龙，
啊，
你们不在的时候呢，这个龙就可以帮你们看这个书本了。然后这个店员就应付他，哎，这是一个很酷的点子，可是龙会喷火耶，那会不会不小心把这个书烧掉呢？啊，我变成马来西亚腔，会不会把它烧掉嘞？啊，小孩子就说有可能，哎，不过你可以办一个面试，啊，可以去通过一个考，可以去只是找一些龙，啊，龙得通过这个保卫书店测试，考到这个来生的龙才可以来这边面试，那就不会有事了。
嗯，
那你就觉得好可爱的小孩子，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像这样的类型，我在里头它仿佛一股清泉一样，会抚慰我们这种被奥客被实体书店各种。
像你自己本身有遇过孩子的童言童语吗？
他们都比较害羞，但他有时候他们会以为我们的书架没有排好，他们就会把那个书推进去里头，他们推得很开心，然后就 还拉妈妈来看说，你看我帮他们整理书，但其实我们是故意把那个书，不要推到最深里头，那比较方便拿书。那他们就整排一格一格推进去，推得不亦乐乎啊，也有这样，
okay，
也有这样。
好，
对对对。这就是第一，对不起，这个就是第一种类型，就几乎是没有门槛的笑话，或者是没有门槛的故事。那你读的时候就挺疗愈的。好，这是第一段第一种。那刚刚红耀讲到有比较有门槛的部分呢， OK， 就会是典故，有典故的。第一种是有典故类了，这个比较能够理解， OK， 比如说这里的店员他就在工作的时候，啊，听到这个读者，啊，有在聊天，啊，他们的一问一答，啊，一问一答，我这里找一下， OK，比如说哎呀，在哪里去了？好，没事，我大概记得是这样，就是说有个读者拿起一本圣经，就说，啊，这本书写的真是好，然后呢他就转头问，哎，那个作者是谁啊？旁边的一个看起来很厉害的人就在那边假厉害说，哎，你笨了啊，当然就是耶稣啊，圣经的作者当然就是耶稣啊。然后你就会，然后，啊，这个就有梗，这个就有门槛了，因为你得知道不是，但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这是常识，啊，它就相当于说，我们假设有一天在我的书店里头，有人就问你这里有没有卖一个作者叫孔子他的书本，然后我跟他说没有，然后他说，然后他因为他要找的是《论语》嘛，啊，我跟他说没有，那他就说怎么可以没有，然后我就无言。对，这就是一种这样的状况，啊，对。那另外就是又比如讲说有一个喜欢看哈姆雷特的读者顾客啊，他就捧着一本沙翁的这个剧集啊，看说这本书真好，你们什么时候找这位作者给他办签书会，我一定来。 那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捧腹大笑嘛。可是如果你不知道哈姆雷特作者是一个过世好久好久好久的一个很重很厉害的作家，你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马上笑出来。像这些关于文学典故或历史典故的笑话，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马上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厉害跟后劲了。对对对，这个是第二种。
好，那第三种你的标签是门槛越来越高。
好，
怎么说门槛越来越高的笑话？
因为我 这些年 我会开始不太那么确定说是不是应该要这样 去理解。那我举一些例子，比如说这里是我这里举的例子是有一个很冒失的顾客，很慌慌张张很焦虑的进来，他就突然间冲进来就对着书店说，你有兴趣领养这个小孩吗？
哦，
然后你有兴趣这个小孩是个很好的小孩，他很听话啊，你只需要一个月多少多少的成本你就能够领养他。然后可是我们这里你到底是来捣乱的吗还是怎样？哦，那又或者是请问我可以把脚车停在这个店里吗？好，又或者是请问这里让人办葬礼吗？你放心，然后他还补上一句，就是你放心，不包括火葬的部分，我只是来这里办这个停柩而已。然后又或者是最绝的是这个，我觉得值得整段念出来。
okay.
我先有个男子很轻巧的鬼鬼祟祟的，好，怕别人家发现的，心虚的问，嗨，哦，这个店员说，嘿，你好。那男子就问说，请问你有卖保险套吗？然后书店员就说，没有，这里是书店。那男子就说，哦，是这样，我的女朋友在车里，我们有一点急。店员说，那你到外面的家对面的加油站或是超商问过了吗？哦，我还没有问，但你就不能够借我一个吗？
什么鬼？
对吧？对吧？又或者是说，请问你介意我拿这本书店消化集去印几面吗
？OK，
我的意思是说，这一些，在我以前，我可能真会觉得说这个是不用门槛的部分，但我现在不太确定了，
就搞不好有一些同行在做这件事情是吗？最起码很像卖保险套，是这个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说我就不太确定是不是都能这样。
OK，
当然你当然还是可以去细分哦。这里这一段其实就是说，你懂不懂书本或书店它的功能是什么？又或者是说这个书店的实际功能和一般公众对于书店的想象和认知它一不一样？那如果这个差异它越来越巨大，那有时候这个笑话它到底是有门槛还是没门槛呢？就很看你觉得书店应该长什么样。那如果你觉得一家书店它的功能是清晰的，或者一个社会对于书店的功能的定位是清晰的，那应该就没有什么争议，那你就可以探望，你应该可以笑得很没有包袱嘛，就哇，怎么可以这么笨，怎么可以这么蠢啊。但是有些地方或者是有些特殊的状况底下，你可能又觉得，是不是可以这么样理直气壮的笑人家呢？好像很缺德。有时候我会这样子去想，然后随着书店可能特别是实体书店在某些地方或在某些城市里它越来越罕见，它越来越不太一样或越来越示威，那一般公众对书店的理解的它不太它有点怪了，它有点模糊了，那也就难怪能会问出我们书店员觉得很冒犯或者是一些书虫级的读者和顾客会觉得会心一笑或笑出来。我觉得我要讲的是这个为什么不太有把握的地方在这里，或一个犹豫的地方在这边。那比如说像马来西亚、书店功能就是说有一些对话 可能对新生代来讲它是很令人费解的。比如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遇过，或者是你会不会这样子去问，比如说你会去到一家书店，然后你问他你们这里有卖刀吗？
嗯，对， 我理解、
啊、你可能可以，如果你可能可以理解对不对、嗯、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你可能如果你是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
嗯、
然后呢那里除了 popular 之外你没有看过另外一种任何一种书店，比如它只有一家店面，然后它里面杂不浪什么都有的、
嗯
哦、你没有看过，你只看过 popular 的话，那你可能就会觉得他们怎么这么奇怪，这些书店为什么你会问有没有卖刀、
嗯、
我讲的刀就是传统武术团体的用的那些器械啦、
哦、
啊，你会跟你可能有些人在过去在一些很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书店可能承载了跟某些文娱团体的合作、
嗯、
所以他们会卖笛子，他们会卖口琴、
嗯、
他们会卖刀、
okay.
带卖刀卖剑这样子，他可能会这样、哦、我没有去考察，我没有去考察刀和剑的部分、
嗯
哦、但只是因为我曾经在店里面看过有一些好像古董这样的东西，因为我纳闷难道以前卖这个东西吗？我不确定、
嗯
啊、但是卖口琴卖笛子那真是还真是有、
嗯、
至少是我在书店我自己逛书店的时候我见过人家卖别的书店卖口琴、
嗯、
那在我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好像还真的有看过笛子、我不晓得是我逛商务还是我进商务的时候有笛子、
嗯、
那这里呢其实就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个书店的功能它有一些特殊的变化，那有一那然后在又再加上说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要找东西，我们要找一些比较小众的东西，我们只能够往市场街去找，
嗯
啊，那就会形成说可能有些人用了十年二十年他不弄坏了他要补货，十年二十年过后他刚好经过这里他就寻例来问一下，所以就有一个时空上的一个错位，他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但如果你纯粹是觉得 被冒犯到的话，那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应该，就作为一个比较老了的书店人，也没有很老，就做了有一段时间的书店人、
嗯、
有时候我会觉得也不需要一上来来问你这里没有卖口琴，你就不耐烦说我们这里是书店，我们这里只卖书什么什么这样。我觉得 我作为我现在不会那么大反应，那我会觉得在里头看到一些东西出来。好，那又比如说这个部分是我比较宽容的地方，或者是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比较能够体恤，不体恤，就是比较能够有同理心的地方，
或是你会觉得他这个问题其实不荒谬、
啊、
还都是有一个脉络
有你可以对对有这个脉络，那你在这个脉络底下、
嗯、
你可能会比较宽容一些
啊
你不会一上来就那气急攻心啊，怎么可以这样问我这样的问题啊。但是有些问题你读者来问的话，顾客来问的话，比如说书店怪问里头笑话集里头也有、哦
嗯、
比如说刚刚我给你讲的那一段，就是你介不介意我拿 这本食谱去印一两面还给你
哦、
啊、那你这里的书能复印吗？你这里的书卖吗？你这里的书怎么卖？你这里的书是不是可以不可以用马铃薯，因为我有马铃薯，我给你马铃薯，你可不可以这本书给我？但像这样、
嗯、
像这样的问题你可能真的会没有什么好气对吧对吧。好，那往下三个部分会是在马来西亚至少我工作的时候我会感受到我会联想到有些类似的问题但他可能在像欧美这样的书店里头他可能不会有这么多问题。比如一个最明显的是时差，这个时差它一个是里头也有啊，就我上个礼拜我的朋友在你们店里买了一本书，
嗯，
黄色封面的
OK
哈，红药我要买那本书啊，然后这个红药店员就问我，请问这本书的作者是什么？我不知道，就我朋友买那本啊， 然后那个对话就很僵的卡在那里。那在书店里，在书店逛里头，类似这样的提问有很多，就是有一个顾客，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那个店员会记得他十年前、二十年前，或者小时候在报章上的某个广告或某篇文章里面，提到了一部书，他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世界上书出版的很多，出版的很快，那不太可，不要说一年前、两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上个礼拜的那一本书、哪篇文章，我又不是每一本文章都看过，他觉得你应该要找给他。又或者是有一些 很可爱的读者，是他说我有一本书啊，他的书名是有一个有童话这个字的，你可不可以找给我？然后他说他不知这个关键词太少了，不够针对性，你可不可以给我多几个词？你上网就找就可以了啊，上网什么都能找得到啊，也有在书店挂里面也有大量这样子的。那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好，你会很无力，然后你会很好笑啊。私下我们讲起来就可能更不客气了，这里打住。但我要讲的是时差这里的部分，我要讲应该说时空上面的差距吧。比如说像在台湾、在香港，的读者来说，你可能跟马来西亚不一样哦。OK。如果你是一个书店人，或者是你是从事推荐书、要写书介。或者是你本身就是书的作者，那你可能就会比较敏感，因为你可能会发现呢，对当地有出版社的地方来讲，的读者来说，他们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书本可能会有一个预售期，就是说还没有上市啊，出版社就已经在打广告了，那你会看到这个人。那一般来说可能一般来说现在几个礼拜到一个月的时间，那你可能就啊，我就要掏一笔钱出来，或可能有一个预售的销售促销之类的，那你会记住这件事情。那你砸了钱过后也没有什么意外多一个礼拜或多一个月，那正式上市过后，那就个上市日期，那你就可以买到这本书。它的这个从你知道有这部书到你实体上拿到这本书，那就是几个礼拜到一个月的时间，对吧？可是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它还有一个台湾上市之后，它没有办法在就是出版地上市的书本，它得延后好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看你是哪一家书店。
明白。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差别，一个时差啊，我觉得书店也有书店或买书也有时差。那对于读者来说，他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为什么不是同步上架。我们马来西亚算老几，那几个人也同步上架吗？除非你是一个现象级的畅销作家，不然的话那一般不会这样。然后再加上如果是你是大型的书店企业，你可以，因为你量够多，那你的这个吞吐量、物流量够大的话，可以比较快一点点。那如果你是像书店，商务只有一家店，那如果是独立书店，那就更小，那它可能来的速度可能会更加多、更加长。那这几乎应该会是所有在马来西亚想要做新书上架、要做新书销售、新书促销、新书评、新书借、新书推荐的同行来说，都是一个很头痛和沮丧的一个难题。它是一个有时差的事情、所以在落实到书店的销售现场，那会是很灾难的、能够理解的读者就能够理解，不能理解的读者他就会但那就是看你功夫要怎么去处理，这会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那这样类似这样的笑话他就不会在书店挂文里面看到。那但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地方的话，那你就会深刻感受到这个差别。那我这里就讲一个，就是我们在这样像书店怪问或书店笑话这样的一个题材里头，如果你能够看到多少分的笑点，多少的笑点，大概就是你对当中的苦涩知道多少分。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个这样的节目，当然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欣赏，懂得欣赏的更多，越多越好。 啊，那可能有一天它可能会改变你作为一个读者的选择，和你打算怎样来肯定和回馈这个养育我们精神粮炎地精神提供我们精神粮食的一个这样一个产业和天地，就我们都是它里头的一份子，我们都没有办法置身之外。
嗯，说到后面好像有一些的这个有无奈的感觉是吗？
那又没有。
我以前记得你讲过一个书店是靠20个读者撑起来，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
我其实忘了具体来说是多少，就是大概是大概是我刚入行的时候，香港曾经发生过一件几乎怎么说沉重的仿佛是假的一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家独立书店的二代三代老板，二代目三代目，那他一个人独撑这个书店，但是没办法撑，实在是撑得太辛苦了。那有一回过年的时候，他突然失踪了。
哦，我懂你。
然后过年过后，大家才发现他倒在仓库底下里头，就被树压死了。这个仿佛是小说里头才会出现的惨案，它太巨大了。对于那时候的出版人读者，所以后来出了一本书籍叫做《活在书堆下：我们怀念罗志华》，我应该没有记错，希望没记错。就是青文书店、青文书屋的老板。所以那时候大家就有去有一段思潮，就是讨论说一家书店，它需要多少读者，才可以养活它，一个这样子的概念。那我忘了是多少位了，我因为今天没有打算讲这段，又忘了去考察。那就是假设一本书它得印2000本，或者是一本书印500本。那各位是如果是读书人的话，那个时候那也大概是之后几年或也是那一波的讨论里头，就有台湾有位作者叫做胡琴坊，他就写了一段话，那段话很动人。就是大意大概是，抱歉我没有准备，就但大意就是读书人就应该要像酒徒一样，OK， 拿出白花花的银子去支持他去养他喜欢的酒徒，不要等这个书店死的时候才感叹。大意是这样，是一段很动人的话。那我具体忘了，就是说从一个具体的消费来讲，消费水平来说，一家书店到底要有多少个常客？而且是有一定消费量的常客，才够。我不懂以香港现在的这个市的这个房租跟成本、营运成本，然后那以马来西亚来讲的话，我自己没有手上没有这个数字。但有既然聊到这里的话，就可以聊开一件事情，是曾经去年有一就马来西亚也有蛮多的阅读的群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比如说我爱阅读，搜书宴，搜阅读者，阅读者不是
超越的阅，
超越的阅，阅读者。那去年曾经，去年年尾还是今年年初吧，有一个骂战，大概就是有人说，大意是这样，就一年没有花个3000吗，还是2000块钱买书。他的原意大因我相信会是你能说就我们一年如果没花个几千块钱真金白银去买书的话，我们方便说我们好意思说我们是支持书店的人吗？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提问。但是可能当时候的讨论可能用词不太精准，就变成了我们好意思说我们喜欢读书吗？ 啊，那我觉得支持书店，那还真有时候可能还是真金白银的事情。那如果一年，你就算了一年有12个月，哦，一个月你买一个现在书，你一个月买两本书的话，大概就是100块。如果是比较便宜的100块，一年就是1200块了。那各位一个月是买多少本书呢？我大家不妨有兴趣，不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Book Club 里头可能交流一下。但我的意思，但这个提问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真心喜欢一件事情，那如果各位是有能，我们是有能力，我们是有工作的人的话，那一个月我们的薪水里头，愿意拿多少钱去支持你所喜欢的东西呢？有时候就只是一个这样的提问而已。好，那大概是这样。
明白明白。我觉得我们今天聊书就聊这边，接下来可能这个说不定，还会有很多关于这个书店相关议题的书，佩文可能会想要分享。好，那我们就来日方长，就慢慢再谈。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佩文，我们下期见。
大家下次见。